这是由佳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本台播送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新闻、信息和娱乐。您能每天通过短波频率33.25千赫和17.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foinews.id/mandarin 的流媒体直播以及 RRI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您好，我们有在 Voice of Indonesia 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相逢，我农法祝你身体健康。本期周一的节目有新闻评论、历史上的今天、印度尼西亚国和播送印度尼西亚各种各样的消息以及娱乐，在 Person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美丽和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请学习印尼节目。最后是为您播送广场歌曲，听众朋友请回收听新闻。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回收听广播新闻。新闻提要：第一，印尼国会在2024-2029年总统就职典礼上强调印尼文化元素。第二，澳大利亚希望继续加强与印度尼西亚新政府的伙伴关系。第三，印度尼西亚人道主义援助欢迎来到苏丹。第四，德国希望与印度尼西亚及其富有成效的合作。第五，墨西哥祝贺巴博沃总统和印度尼西亚人民。第六，俄罗斯代表团称赞巴博沃是一伟大的总统。第七，萨纳纳古斯茂乐观地认为东帝汶与印尼的双边关系将在巴博沃总统时代得到更好发展。第八，巴博沃苏比安多总统宣布了红白内阁的组成。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回收听播报新闻内容。印尼国会副主席苏米德斯科阿曼接受了他的政党在以色列就职活动中强调青岛丰富文化元素的原因。这就是像椰子叶符号的使用，通常用以达成庆祝传统加麦兰艺术和传统舞蹈。一本月20日周日 ，DESCO 在雅加达印尼人民协商会议大楼举行的2024-2029年总统就职典礼期间，向媒体人员表达了这一点。DESCO 感谢所有为就职典礼成功做出贡献的各方。他说 Prabowo Subianto 总统和 Gibran Raka Buming Raka 副总统就职典礼的成功和顺利离不开由国务秘书处、印尼人民协商会议和印尼国会中秘书处。在我们的传统中，黄色叶子也象征着庆祝活动。今天有一件大事，新任总统和副总统的就职典礼。当然这一点不必质疑，感谢上帝。今天我们都可以看到，在总分的准备下，今天的就职典礼进行得很顺利，什么都不缺。在此之际，前任 Gerindra 党日报主席 Sufmi Dasko Ahmad 还透露 Prabowo Subianto 总统计划立即于10月21日星期一分两轮就任部长和副部长。他表示部长的就职典礼将在上午举行，副部长的就职典礼 讲在小有之前。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西表示，希望在当选总统普罗波苏比安多领导下，继续加强与印尼新政府的伙伴关系。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西表示，希望在当选总统普罗波苏比安多领导下，继续加强与印尼新政府的伙伴关系。昨日，阿尔巴尼西在他的 X 角媒体账户 @albmb 上发表声明，还对普拉博沃当选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新总统，任期2024-2029年表示祝贺。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外长贝尼旺也向普拉博沃总统和吉布兰拉卡布明拉卡副总统表示祝贺。贝尼旺表示，澳大利亚和印尼是最亲密的朋友和伙伴，两国的安全与繁荣相互依存。他希望印尼和澳大利亚能够就两国的优先议程共同努力，帮助塑造一个更好的地区。昨日，普拉博沃苏比安多和吉布兰拉卡布明拉卡在雅加达议会大厦努桑达拉大厦举行的印尼人民协商会议全体会上，宣誓就任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和副总统，任期为2024-2029年。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为自然灾害和冲突受害者提供的人道主义援助，由国家灾害管理局的代表直接运送，保证安全抵达苏丹共和国。国家灾害管理局灾害数据信息和通信中心主任阿卜杜·穆哈里昨日在雅加达收到的一份声明中表示，这一家在由印度尼西亚政府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飞机已完美降落在苏丹港国际机场，于本月18日中午当地时间下午，由恢复和重建副部长率领的运送援助物资的小组收到了苏丹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伊斯马特·穆斯塔法·尤西夫、苏丹联邦卫生部副部长和工作人员的欢迎。因苏丹共和国政府要求价值$100万的人道主义援助物资，包括药品、医疗设备、后勤物资和肉干物品，已立即移交地方当局分发给有需要的居民。主体而言，据报道，于本月40日周一从雅加达哈林布达纳古苏马机场向苏丹运送了总计 53.6 吨的援助物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时任总统 Christian Wolff 表示，希望与印度尼西亚新政府继续开展富有成效的合作，并建立非凡的关系。 Wolf 于本月20日昨日在德国驻雅加达大使馆发表书面声明，希望我们两国继续富有成效的合作和良好关系。他说，印尼和德国有着有久的有意和成功的合作历史，如今两国在发展、经贸、科技等诸多关键领域开展合作。为此，他希望两国关系更加密切，为印尼和德国提供更多利益。关于就职典礼，乌尔夫坦言，很高兴作为德国代表主席就职活动。他对普拉博沃苏比安多总统表示感谢，以表彰他对印度尼西亚和德国之间牢固关系的支持。 墨西哥驻印度尼西亚临时代办阿隆索·马丁·戈梅斯·法菲拉出席了在雅加达印尼人民协商会议大陆举行的普拉博沃·苏比安托总统和吉布兰·拉卡布明·拉卡副总统的就职典礼。阿隆索对印度尼西亚之声在参加了以色列与印尼人民协商会议专题会议一直的就职典礼后祝贺普拉博沃总统，并赞赏印度尼西亚人民以民主和有尊严的方式产生领导人的民主力量。
Well, it's a moment in,
是的，这对印度尼西亚人民来说是一个非凡的时刻，对于印度尼西亚人民和印度尼西亚的民主来说，这是一个重要时刻。印度尼西亚新任总统普拉博沃·苏比安托先生的计划非常感人且深刻，快乐的，祝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切顺利，当然也祝普拉博沃·苏比安托总统一切顺利。阿隆索强调，墨西哥大使馆今后将继续鼓励加强与印尼已经发展良好的双边合作。除此之外，阿隆索表示，印尼迄今为止在国际关系中发挥了最好的作用和领导力。他相信，普拉博沃·苏比安托的领导将加强印尼在各种全球问题上的地位。俄罗斯联邦大祭司坛共和国参议员 Ilyas Umakhanov 昨日在雅加达施耐庵议会大厦响应印度尼西亚共和国2024-2029年总统和副总统就职典礼表示，普拉博沃·苏比安托作为一位伟大的总统。他还表示，普拉博沃总统的讲话为印尼人民和印尼民主的未来打开了非常广阔的前景，无论是在政治、福利还是自然资源管理领域。普拉博沃也被认为在农业、能源、工业和贸易领域开启了独立的新社交。乌马卡诺夫表示，在普拉博沃的领导下，他希望印尼人民记得成功和繁荣。关于两国外交关系，乌马卡诺夫表示，两国双边关系非常有活力，几十年来一直发展良好，特别是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关系。俄罗斯在印尼也有很多项目，包括自然资源领域的合资企业，以及两国之间的联合生产。不仅如此，据他介绍，俄罗斯还为印尼发展原子能提供了很多想法。东帝汶总理萨纳纳古斯茂承认，他与普拉博沃·苏比安托关系友好的，因此在他就任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第八任总统时，萨纳纳感到有必要出席，以表达对印度尼西亚人民的支持和赞赏。于本月20日周日在雅加达印尼人民协商会议大楼举行的印尼2024-2029年总统和副总统就职典礼后，萨纳纳向印度尼西亚之声透露，普拉博沃已摆出一名很久以前的邀请，简短时间在巴厘岛参加会议论坛时直接发出的。对于印尼与东帝汶的关系，萨纳纳乐观地认为，在普拉博沃·苏比安托的领导下，不会出现扰乱两国关系的问题。如果我们谈论与东帝汶的关系，我相信根本不会有任何问题，我们将有机会改善。
Ini akan menjadi kesempatan untuk memperbaiki
此外，三男的 Guzmão 承认 Prabowo 的讲话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表明了对印度尼西亚人民未来繁荣的坚定承诺。Prabowo Subianto 总统宣布了2024-2027年期间协助总统和副总统的红白那个成员名单。周日晚上，总统在雅加达独立宫宣布了红白那个将有7名协调部长、41名技术部长和5名部长及官员组成。除此之外， Prabowo 总统还宣布了未来五年自治政府的59名副部长，红白那个的所有成员将于本月21日周一在雅加达国家公举行就职典礼。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祝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现在报道评论。听众朋友，世界卫生组织于10月20日向埃及颁发了武疟疾证书。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这一成就具有历史意义，是近一个世纪根除这种疾病的努力的顶峰。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当德赛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疟疾自古埃及文明以来就在埃及存在，但这种甚至感染了法老的疾病已经成为埃及过去的一部分，而不是埃及的未来。在埃及自公元前4000年期，疟疾就已经被发现，在图坦卡门的木乃伊和其他古埃及木乃伊中发现了该疾病的遗传证据。尼罗河附近的居民区历史上曾报告过疟疾病例，那里有条件传播疟疾繁殖和生存，文字是优秀的疟疾传播媒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公共卫生服务中断，疟疾治疗和杀幼虫剂供应短缺，人口流离失所，以及阿拉伯安稳时疟疾的有效传播媒介的侵袭，之前所未有埃及平民和军事人员中的疟疾病例出现了的迹象。埃及为此设立了事故护理部门，并招募了4000多名卫生工作者来实施病媒控制措施。目前全球有44个国家和一个地区获得了武疟疾认证，这意味着世界上只有大约20%的国家免受疟疾威胁，而印度尼西亚就只有77%的领土宣布为无疟疾的。如果一个国家至少连续3年成功打击破了全国范围内的疟疾传播链，世界卫生组织才会颁发无疟疾认证。此外，一个国家还必须能够证明有能力防止疟疾再次传播疾病。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疟疾每年分取超过60万人的生命，其中90%发生在非洲。埃及获得无疟疾证书的成功，应该能够展示转移世界对乌克兰、俄罗斯战争，甚至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和黎巴嫩战争的注意力。战争肯定会造成 物质破坏和生命损失，但存在之危险疾病也潜伏至，而且比战争更具威胁性。尽管武装战争今天仍然发生，但对抗细菌、病毒和寄生虫等等病原体引起的各种传染病也必须引起关注。我们当然还记得新冠状肺炎造成的高死亡率，包括疟疾。据一个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疟疾是世界上第三大致命疾病，每年新增病例200至300万。评论播送完了。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听众朋友，如果您想与本台互动，或者想要给印度尼西亚之声的广播提供建议和意见，或者通过流媒体或者短播波段收听本台节目的报告，您可以发给本台的邮箱 foylisteners@gmail.com 或者 Instagram 账户 @foy_official。或者 Facebook The Voice of Indonesia。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给你们播送的历史上的今天，是给你从报道过去发生的事件。
听众朋友，今天的讲历史上的今天开始于1986年10月21日，曼绍尔群岛从美国独立。曼绍尔群岛于1979年开始实行自治，自前作为太平洋岛屿多管领土的一部分受美国控制，此举标志着曼绍尔人开始独立管理其内部事务。随后1986年10月21日，曼绍尔群岛与美国签署了自由联合协定，该协议标志着对曼绍尔群岛完全独立的承认，以及两国之间建立特殊关系。曼绍尔群岛成为一个主权国家，但仍与美国保持外交和经济关系。听众朋友，回顾1990年10月21日发生的事件，庆祝了世界一方点绝发日。与1990年10月21日世界一方点绝发日旨在提高人们对点对人类健康重要性的认识。这些警告时与1990年世界儿童峰会，当时世界各国领导人制定了消除点绝发症的目标。世界卫生组织于1991年采取进一步措施，制定指标来评估各国的点绝发情况。此次10月21日被定为世界预防点绝发日，各国纷纷加入这一运动，以确保满足本国人民的点需求。听众朋友，我们结束今天的在历史上的今天，以2010年10月21日发生的事，缅甸更换国籍。以2010年10月21日，缅甸正式更换国籍。此前缅甸使用的是1994年1月3日推出的反映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国籍，其中一根稻穗代表雇员和农民，还有代表缅甸新整齐的40个星星，全部蔚蓝色背景。新国旗的设计有所不同，由黄、绿、红三色横条纹组成，中央有一颗大白星。这次换旗不仅仅是象征的改变，也是缅甸政治过渡的一部分，也是缅甸为在国际社会眼中塑造形象而做出的努力。听众朋友，今天的在历史上的今天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Mungkin masih ada sisa wangiku di bajumu, namun kau tampak baik saja, bahkan senyummu lebih lepas. Sedang aku di sini hampir gila. Kita tak temukan jalan, sepakat akhiri setelah beribu debat panjang. Namun kau
Voice of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之声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对海外广播的提供九种语言的广播服务，即中文、英语、法语、德语、荷兰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日语和印度尼西亚语。本台的广播通过33.25千赫和17.55千赫频率转输，并可通过本台网站 www.foreignnews.id 和 RRE Digital 进行在线收听。每天我们为您呈现多样化的节目内容，包括外交论坛、Persona Indonesia、印度尼西亚美丽、Warna-Warni、无言流思、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请学习印尼等等节目。此外，我们还播放格里印度尼西亚音乐，并提供有关国内外新闻和信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你刚才收听是印度尼西亚流行歌曲，希望您喜欢本台播送的印度尼西亚歌曲。通过收听本台的广播，你会多了解印度尼西亚的，其中这一是通过收听印度尼西亚古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现在报道印度尼西亚古。本期印度尼西亚国的主题是印尼工商会鼓励绿色能源和印度尼西亚8%的增长。印度尼西亚工商会主席阿沙特拉西说，印度尼西亚在新的可再生能源领域，碳捕获技术、电动汽车和生物多样性的利用方面有很大的发展机会。2024年10月18日周五，阿萨说，印度尼西亚的绿色商业有非常广泛的范围。他评估说有很多潜力，但尚未得到最佳开发。他提到，比如地热能、水力发电厂和太阳能。阿萨还评估说，在谈到绿色能源潜力时，印度尼西亚还有很多地方稀有油花。他举了一个例子，比如在能源转型方面，印度尼西亚有很大的潜力，从碳捕获技术到电动汽车已经开始发展。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这一潜力，阿萨评估说，印度尼西亚必须拥有这期的绿色能源部门认证。到目前为止，印度尼西亚的绿色能源使用认证大多是从国外获得的。阿萨希望印度尼西亚能够开始创建自己的认证，使其更加独立并符合国内需求。此外，阿萨还强调了在国内建立绿色能源市场的重要性。他说，如果有一个明确的市场，印度尼西亚的自然资源可以得到更理想的利用，例如需要在印度尼西亚建立一个碳市场，这样它才能为减少全球排放做出更大的贡献。另外，印度尼西亚工商会于10月18日在 Gen Aid Stock 活动上与年轻一代进行了对话。他说，8%的人可以在雅加达。在活动中，阿萨特拉西介绍了关于2024年至2029年政治和经济发展方向的白皮书研究结果。阿萨强调了与包括年轻一代在内的各方合作的重要性，以实现8%的经济增长目标。未来5年国民经济增长8%的目标是实现2045年黄金一里远近的必然要求。此前，印度尼西亚正务实实现8%的经济增长。为实现这一目标， 印度尼西亚需要加快个知识和包容性经济成长的速度，也是优化印度尼西亚的竞争优势，包括全球第四大劳动力、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和历史资源。20年来强劲稳定的经济增长，二十国集团、东盟等等地区和全球层面的各种战略合作。印度尼西亚国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印度尼西亚政府努力改善印度尼西亚各地区的旅游景点的事实，希望您有机会来访问印尼，享受印度尼西亚各种各样的文化艺术、烹饪、美丽的景点。为了多了解印度尼西亚的丰富的美丽，请各位收听 Pesona Indonesia。
听众朋友，今天的在印度尼西亚美丽节目里，我给你介绍来自东努沙登加拉德比沃加舞蹈。孟加拉人是居住在东努沙登加拉省佛罗里斯岛西部的一个民族，分布在三个地区，即西孟加拉县、孟加拉县和东孟加拉县。大多数人一生致力于田地和稻田的耕作，这就是为什么当地是极大许多传统和文化与农业有关，也就不足为奇了。其中之一可以从德比沃加舞蹈中看到，至今孟加拉人民仍然保留着这种舞蹈。德比沃加这个词有德比意思是分离和沃加意思是燃米铸成，因此德比沃加舞蹈被解释为一种分离迷离的舞蹈。这种舞蹈是为了纪念孟加拉人的祖先，他们使用锣鼓或泥炉来分离迷离。现在锣鼓或泥炉不再使用，而是被农业领域的现代设备所取代。孟加拉人已经使用碾米机将谷物从稻谷中分离出来。德比沃加舞蹈通常由木舞者表演，跳舞时舞者转做典型的东孟加拉编织布、基松科和科巴亚编织布的组合。松科编织布或伊卡德编织布是东孟加拉人的典型布料，他们还披着披肩，携带锣鼓或担把作为跳舞工具。德比沃加舞蹈通常在庆祝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独立日以及东努沙登加拉佛罗里斯岛举办文化和旅游节时跳舞。听众朋友，今天的印度尼西亚美丽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This is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听众朋友， 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如果您想与本台互动或者想要给印度尼西亚之声的广播提供建议和意见，或者通过流媒体或者端播播端收听本台节目的报告，您可以发给本台的邮箱 foylisteners@gmail.com 或者Instagram 账户 @foy_official 和 Facebook The Voice of Indonesia。 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给你们播送的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中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我们有在接受与你一次会和指导您使用英语与交谈的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请学习英语节目里相逢。这支节目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的印度尼西亚之声与英语教育、文化、研究和技术部门语言发展与培养机构的合作举办。本期的主题是 Dibima， Dibima 意思是在 Bima。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收听一段题为 Di dalam kamar， Di dalam kamar 中文房间里的意思的独白，意思是在房间里。这段独白是来自澳大利亚的视频博主 Chris 在记录西努萨登嘎拉省松巴岛沙北港口周边酒店房间窗光时进行的。Chris 讲述了他在一家酒店过夜的房间的情况，请收听。
Setelah menempuh perjalanan dari Kabupaten Bima, malam ini saya menginap di sebuah hotel di dekat Pelabuhan Sape. Kapal saya berangkat besok pagi. Ini kamar saya. Di dalam kamar ada meja, lemari, televisi, dan AC.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了 Chris 的独白以后，我会给出与今天的有题为 Di dalam kamar， Di dalam kamar 中文房间里的意思的独白的生词和词汇，我会慢慢的读出英语的，您可以跟着我读，然后再翻译成中文。 Di dalam， Di dalam 中文的意思是在 kamarKamar 中文的意思是房间。Meja， Meja 意思是桌子。Lemari， Lemari 意思是橱柜。Televisi， Televisi 中文是电视。AC， AC 中文的意思是空调。Di dalam kamar ada meja, lemari, televisi, dan AC.Di dalam kamar ada meja, lemari, televisi, dan AC. 房间里有书桌、橱柜、电视和空调。Menempuh， menempuh 意思是经过。Perjalanan， perjalanan 意思是旅行。Kabupaten Bima， Kabupaten Bima 意思是 Bima 县。Menginap， menginap 意思是过夜。Pelabuhan Sape， Pelabuhan Sape 意思是 Sape Gang， Kapal， Kapal 意思是船。听众朋友，在独白中您会听到 Di dalam kamar ada meja， lemari，televisi dan AC. Di dalam kamar ada meja, lemari, televisi dan AC. 这样一句话，意思是房间里有一张桌子、橱柜、电视和空调。在这句话中有一个表达 di dalam， di dalam 意思是 在里面，是用于标记一个地方，其里面有哪种的一个房子。di dalam， di dalam 中文里面的意思的这句话，标志指酒店房间形式的房间，其中包括桌子、橱柜、电视和空调。接下来，请收听使用 di dalam， di dalam 意思是在里面的其他例子。di dalam kapal ada restoran， di dalam kapal ada restoran， 意思是在船上有一家餐厅。Chris menyimpan kameranya di dalam tas khusus. Chris menyimpan kameranya di dalam tas khusus. 意思是 Chris 把他的相机放在一个特殊的包里。听众朋友，在印度尼西亚语中，住宿地点有多种不同的术语。除了 hotel， hotel 中文酒店的意思以外，还有 wisma， wisma 中文是宾馆的意思，还有 losman， losman 和 penginapan， penginapan 意思是旅馆，有 pondok， pondok。中文小屋的意思也有 resort， resort 意思是度假村。俗语的差异与美食的特征其形式有关。 Wisma 中文宾馆的意思， Losman 和 Penginapan 意思是旅馆与 hotel， 中文酒店的意思是相比。通常提供的设施不大完善，同时 pondok 中文小屋的意思和 resort 意思是度假村与酒店的形状不同。 pondok 中文小屋的意思和 resort 意思度假村通常是由七连建筑物组成的住宿场所。听众朋友，今日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节目结束之前，为了更多清楚，请再次收听本台的独白。
Setelah menempuh perjalanan dari Kabupaten Bima, malam ini saya menginap di sebuah hotel di dekat Pelabuhan Sape. Kapal saya berangkat besok pagi. Ini kamar saya. Di dalam kamar ada meja, lemari, televisi, dan AC.
听众朋友有提问 di dalam kamar， di dalam kamar 中文房间里的意思的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请学习英语节目播送完了，希望本次节目会帮您进一步的认识英语，谢谢您的收听，我们在不同题目的节目再见。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你刚才收听是印度尼西亚流行歌曲。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给你们播放的音乐，是在布朗尼纳的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在这次的印度尼西亚歌曲，我给你听一首印度原创歌曲，歌名是《Untungnya Hidup Harus Tetap Berjalan》，意思是庆幸的是生活还得继续，由阿菲发主唱的。这首歌曲于2024年6月24日发行，由独唱歌手 Bernadia 创作并流行。这首歌讲述了一个人经历过人生困难时期的反思， 这个意义描述了一个人面临挑战、不确定性和困难，但最终从这些经历中找到意义和教训的情感历程。这首歌也传达了这样的信息，每个人都有力量从逆境中崛起，一心的热情激起生活。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 Untungnya hidup harus tetap berjalan 由 Afifah 主讲的，请欣赏。
Voice of Indonesia.
Setiap masa yang telah kulewati, menuang bersama kisah tak terganti.
senja mulai membiru, menunggu yang berlalu.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本台每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6点至7点，北京时间下午7点到8点，格林威治标准时间11点到12点播送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你能通过短波波段3325千赫和47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foinews.id/mandarin 以及 RRE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广播。请将你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 foi@foinews.id foilisteners@gmail.com， 还不要忘记请您关注本台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 Instagram @foi_official， Twitter @foiindonesia。 听众朋友，在华语节目之后播送的日语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